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在讲道之前还要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进度是诗篇63篇，请我们翻开圣经旧约圣经701页，我们一起来朗读63篇第1节。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阿们。那我们今天上午继续要来讲述撒加利亚书。我们之前已经用了5次的聚会，把撒加利亚书从导读一直到内文经文的解说，我们已经讲到了第8章。之前我们提到了，其实撒加利亚书总共14章，我们可以大刀阔斧地分成2半。第1章到第8章是一部分，第9章到第14章又是另外一个部分。1到8章比较针对当时候回归圣地重建圣殿的选民对他们的教导与勉励，当然其中也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表。到了第9章到14章，我们更明显的看到2大主题，也就是弥赛亚的救赎跟弥赛亚王国。有关终末论大概就在这4章啊，这最后的这9到14章啊，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看到。我们今天就从第9章开始啊。当然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撒加利亚书虽然篇幅有长达14章，但是呢你用几个纲要，主要的信息就是一个呼吁，2个默示，4个信息，8个意象。我们抓住这几个重点，大概对撒加利亚书的认识呢就能够抓到重点。那我们也分别讲过了1个呼吁、4个信息跟8个意象，最后我们要来讲2个默示。这2个默示非常的重要，也是关乎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如何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救赎的计划以及完成。仰望未来，神的预言必定也要应验，这是对我们这个基督耶稣的信仰能够充分去掌握的，也能够来有所盼望的。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9章，在旧约1117页，在第9章我们看到2个大段。一个大段呢，第1章到第1节到第8节是讲到的神要毁灭那些高傲的外邦。那第2段呢，就是第9节一直到17节，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他的动作展现了所谓的锡安的王和平的王耶稣基督，他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先来讲第1段，1到8节呢，这里提到了一开始提到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一些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一些地名， 什么叫哈德拉啦、大马色啦，哦，然后呢，哈马还有推罗西顿等等，还有后面的腓力士的五大城市，哦，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惩罚这些外邦的国度。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啊，神借着异象，啊，让选民能够知道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要兴起后面的国度来打败前面的帝国，神也要刑罚这一些欺负选民的这些外邦国度，哦，所以哈德拉也好，大马色也好，这都是亚兰国，现在叫做叙利亚，这些城市还有推罗西顿，哦，推罗跟西顿呢，就是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啊，古代的这些城邦。从以西结书的28章，我们看到了推罗西顿，啊，是非常高傲的，特别是这个推罗王。这个推罗王呢，他自比为神，哦，然后呢，他心里高傲。28章的这里有提到说，他坐在海上，好像是坐在神的位置，心里啊居心自比神。他只不过是人，但是他把自己提高为神，啊，所以神呢要刑罚他，啊，所以在28章里面讲了很多。啊，我们通常就把这一段呢，要把它比喻成那一个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如同这个推罗王一样，啊，那么还有提到了这些西顿，啊，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9章，这里提到说他们大有智慧，这两个城的人大有智慧，啊，特别是在他们在海上的，啊，这些贸易，啊，而特别是推罗他们，啊，建造了海上坚固的城，哦，所以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航海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第4节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哦，所以推罗西顿呢要被神来毁灭。那么后面又指着一些腓力士的这些城市，哦，当推罗西顿被神借着军事力量把它毁灭之后呢，这些亚斯基伦啦、啊、加萨啦、啊、什么以格伦，啊，这些腓力士的 地方呢，他们呢也产生了恐惧，失去了盼望。那么第9章6节说神要兴起外族人，啊，私生子又叫做外族人，必住在亚实土，也要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要除掉他们这些，啊，违背律法的，啊，口中带邪的，或是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啊，这里描述说除去他口中带邪之肉，还有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啊，这里就是在形容说这些外邦的国度被神刑罚之后，这里又看到了余剩的人，哦，神对外邦国度也不是赶尽杀绝，余剩的人只要他们肯悔改归回神，然后呢他们就会被像选民一样的对待。这里有描述说，第6节说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土，啊，这个外族人从历史上其实可以得到印证，哦，在希腊之后的所谓的西流古王朝，那么他曾经，啊，攻打腓力士地，把这个腓力士，啊，攻打让他们消灭，真的就应验了这里这一句话，外族人住在亚斯图，腓力士人的骄傲呢就全然被毁灭。但是余剩的人，我们昨天晚上讲到渔民，神在历代都留下渔民，从挪亚世代，从约瑟，从以色列被掳归回，一直到这些连外邦国度神也要怜悯他们，只要他们肯悔改。所以余剩的人呢，他们呢就会归顺犹大，回归到神的面前。这里用两段话来形容，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也就是说规划成为犹大人了，哦，然后呢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在大卫的时代，啊，就是 原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五章六到十节，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翻阅。那个地方就是大卫他攻取的锡安堡障，啊，也征服了耶布斯人，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那个时候耶布斯人呢就降服，慢慢的规划成为，啊，犹大人，啊，归顺在犹大人之下。在撒加利亚撒母耳记下的24章那里，啊，到最后呢，大卫他也向那个，啊，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把他购买下来，啊，那么从这里就看出说那一种归顺的程度。所以从这里的描述呢，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就是说要摧毁那一些骄傲自恃，啊，崇拜偶像的那一些外族外邦民族，让他们归顺真神。而且神也要看顾他的选民。第八节说，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哦，神会保护他的选民，不再任凭他们被外邦国度来施暴，哦，这里也稍微展露了外民必归顺真神，必寻求主恩的一个主题。在昨天第八章的最后那一段我们也看到了，哦，这些外邦的国度呢，大家都要来求耶和华的恩，哦，大家争先恐后，大家拉十个人拉住一个犹太人，然后呢要求他们，我们，哦，要与你们一起去了，我们看到的神真的与你们同在，哦，展现这一种万民归顺这样的一个荣景。那么到了第九节开始，九到十节，哦，这里很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要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哦，这里有提到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第十节最后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一段呢是应验在马太福音的21章1到11节，在约翰福音的12章15节也有记载。我们简单看马太福音21章这里我们很熟悉的记事，主耶稣在他生平最后一周的时候，他即将来接受十字架的苦行，所以他就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先派门徒到村子里头把小驴驹牵来，主要用它，然后主就骑上去了。我们看第六节，门徒就叫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里记载了耶稣真的应验了先知书这里所说的，所以第四节有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从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一直到新约的应验，我们可以前后的一个对照连结，前后呼应，前呼后应，证明圣经真理的一贯性。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预言跟预表，再再的让我们知道圣经的可信度。好，所以耶稣他骑着驴驹，他为什么骑驴驹？好，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他不是骑马，马是用来战争的。主耶稣是和平的王，是平安的王，他要成全救恩，不是用暴力，不是用战争，他是用牺牲自己，很柔和谦卑的样式来成全他的救恩。哦，他是和平王，来到世界，来到耶路撒冷，哦，所以 九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他要成全成就和平，向列国讲和平。他不是用战车、战马，还有征战的弓跟刀，哦，都要把它除灭掉。主耶稣来成全救恩，不是用暴力，不是靠啊这个兵强马壮，啊，不是靠这些战争的武器，是要来成全救恩，是用和平的手段。在何西阿书的一章七节也有同样的描述，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靠耶和华神来得救，而且是不靠刀、弓、战争、马车跟马兵。”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柔和谦卑的形象。撒冷王也是和平的君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在耶稣降生前的500多年，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来预言了，这让我们惊叹，也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要普及万民。当他要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到普天下传福音，所以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到时候呢，实现了弥赛亚王国，这个都是逐步的在展开，都是有计划的，神按照他的计划在实行。那么除了这一段有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之外，第十一节开始谈到的立约的血，哦，他说：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里呢看到了立约的血，旧约的律法，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神对选民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所以我把活物的肉赐给你们吃，但是血不可以吃，因为活物的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跟选民立下了救赎是靠血流血来除罪的。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提到了，牛羊的血赚不能除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除罪，因为他是无瑕无疵的为我们被献上，就成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所以在这里呢，隐约让我们看到了神重申他立约的血，而且立约的血呢，是要把那一些被囚的人从无水之坑拯救上来。什么叫做被囚？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的第3章19节，那里在描述挪亚世代，他谈到了挪亚世代啊，监狱的灵魂，那一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灵魂呢，去传义道给他们听。什么叫监狱里面的灵魂？也就是说，世人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就如同那恶者将来要去的地方，他们是被关锁在无底坑。以赛亚书的38章，那里是提到的啊，这个啊败坏的坑，罪人是将来要被丢在败坏的坑，是一个罪恶的牢狱，以及魔鬼和罪人将来要永行的地方。所以当人如果能够靠着立约的血被拯救，就能够从监牢当中释放出来，从无水之坑释放出来。所以被囚而有指望的人要转回保障，这个保障就是回归神，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而且要加倍的赐福。这里看到加倍，加倍的赐福让我们想到了长子的名分。以利亚先知要被神的旋风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紧随在后，至死跟随。结果最后以利沙是求什么？愿加倍的灵 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的人在读那一段圣经觉得说，哦，以利沙比他的老师身上有加倍的灵，所以呢数算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跟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刚好两倍，好像是很凑巧。其实这个加倍的灵，加倍就是多一份，以长子以色列人他们分给财产给他的儿女们儿子们，长子是多加一份。一个人如果有十个儿子，他的财产分成十一份，长子得十一分之二，以此类推。所以加倍的灵就是得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信主，我们就能够得到长子的福气，长子的名分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来就是要到那个永生的天国，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你看我们就是长子，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每一个人都是长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以利未支派的人来代替，不够人数的用银钱来代替，所以这个就是长子的名分。然后后来又提到了一些神要帮助选民来征战看回到九章的第十三节说神呢要激发他的众子呢去攻击希腊，原文做亚玩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里又看到了说好像神要帮选民来战争，特别又把希腊这个名字提出来。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以后呢，长达四百年，我们叫做两约之间，好像没有神的话，圣经也没有记载这段历史，我们叫做沉默的四百年。但是那沉默的四百年，神不是就这样的默默无声的了，也不是就这样安静没有动作啊，神还是默默的在带领着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从历史来查考，之前我们有提到了，到了公元前大概是167年左右，就有所谓的哈斯摩尼的家族马加比这个家族呢起来了，带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我们知道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了以后，他的属地就分由四个大将，他是手下四个大将继续经营。那他的属地当中有一个叫叙利亚王的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呢很有名，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二十一节开始有记载这一号人物。当然在但以理那里神是借着但以理看异象，有什么北方王南方王那里呢，从他角色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到了，这个就是在形容希腊王所谓的伊比凡尼安提阿古四世。我们简单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提到在多国交战争权夺利的过程当中二十一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趁人之危趁人不备起来用这个谄媚的话得国。这个就是在形容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然后呢二十八节有提到说，北方王带许多财宝回来，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而且呢他在圣殿里面呢除掉长线的燔祭，然后呢加上了很多行毁外可证物的东西呢在圣殿里面。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末日，世界末日，特别有一个注释，他提到说行毁坏可证物的站在圣地，要理会，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在那一个时代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伊比凡尼安提阿古四世所谓的这一个卑鄙的人，这里提到了撒加利亚书提到了说，神要让选民跟他的众子来这个征战。那么从历史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他的恶行恶状了。在168年 BC168 的时候呢，安提阿古四世呢就 啊攻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毁坏圣殿，把它改为希腊的宙斯这个假神受宙斯的神庙，他禁止犹太人呢行割礼，而且在圣殿呢献猪为祭，这个都是公然的来违背圣经的律法。他还要犹大人呢强迫他们吃猪肉，吃祭偶祭偶像的东西。所以当一些配合的犹大人在献这个猪的时候呢，被所谓的马加比的父亲马他提亚这一个大祭司来公然把他杀掉。然后呢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借机来派兵镇压，就产生了这一段的征战。但是神的帮助，在165年的时候呢，神就让马他提亚的一个儿子的叫做马加比他得胜的，就建立了一段大概将近100年的王朝。但是这个王朝呢，这个100年当中是比较犹大比较独立自主的王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充满了很多的纷纷扰扰，一直到主前63年，罗马派庞贝将军攻入耶路撒冷，又征服了这个犹大。所以这个两约之间有短暂这样的历史。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这里提到了说神要锡安，激发锡安的众子去攻击希腊的众子，但是属地的战争当然历史上曾经发生，对我们这些选民来讲，属地的征战难道不也是同时会有属天的征战吗？但以理书，但以理他就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但以理他看异象，神指示他有很多帝国的这些魔君。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1053页，十章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其中的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以理他体会到什么？地面上是那些帝国波斯的君王在拦阻他迫害他，但是呢天上却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当你读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那里有发现一段话，记载着天上有了征战。为什么天上有了征战？因为魔鬼用各种形式来展现，有龙有蛇，大龙古蛇，有撒旦有魔鬼。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有那一个灵战的觉醒。地面上有很多事情，甚至有很多征战，但是呢这一些事情这一些征战在属灵里面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意义。我们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活在幽暗当中的，他也是空中属灵气的邪魔。所以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勉励我们要穿戴成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起来与他征战。我们跟魔鬼征战不是用属物质的这些兵器，我们是靠属灵的圣灵和真理的力量。所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很重要。那里提到的要用真理当作当作腰带束腰，要被真理约束，用信德当作藤牌抵挡恶魔的一切火箭，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不会感情用事，不会抛弃公义。还有很多的利器，像要把福音的鞋穿起来传扬福音，要靠圣灵举起圣灵的宝剑，要靠神随时多方的祷告等等。所以我们一面看到世界局势的演变，国与国征战，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是在这其中我们基督徒，我们的 啊，心里在想些什么啊，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属灵的惊觉，属灵的觉醒，才能够靠神战胜敌人。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这里提到了立约的血，后面也提到了，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看起来很残忍的一些描述，征战的这些肉搏战，这些伤害身体的，流出血的，还要喝血呐喊的，然后像盛满血的碗，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属灵征战的过程，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能够全然得赎。十六节说，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要拯救他们。这里又展现了神成为一个好牧人，兴起一个好牧人喂羊舍命，如群羊拯救他们，而且呢，要被像冠冕上的宝石被高举，那个荣景，那种救赎，他用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样来形容属灵属天的一种福气。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及属灵的征战，还有靠耶稣成为我们的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呢，他要引导羊圈以外的羊，使他们能够呢和一群归一牧。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种福音的工作。我们再看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第十章呢大概只有一个段落，在讲圣灵的浇灌。十章的第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好，所以这里提到说春雨的时候要求雨。同样的描述在十二章的第十节，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了，这里有听到说神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家，这里提到神的灵要浇灌，但是呢，人要恳求。路加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要我们祈求圣灵，不惜用芥饼的比喻勉励我们，要情辞迫切来求圣灵。天上的神，天上的父，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叫人恳求的灵要降下来，而且呢是春雨要发动。我们知道圣灵的降临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五旬节以后，五旬节跟以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谓末世的这个真教会，1917年。按照以色列地的两个雨季，秋天播种耕耘，春天要开始收获了，各有两个雨季来比喻神要在这个末世降下两期的圣灵。秋雨就是播种，然后这个耕耘，这就是使徒时代的五旬节教会得到的圣灵应许的圣灵然后在末世我们真耶稣教会，这个就是得到春雨的圣灵，我们叫做晚雨圣灵，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这里已经有应许了。我们看旧约圣经，其实很多经卷都在预言圣灵要降临，这个圣灵是所谓的应许的圣灵，我们很熟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以西结书的36章37章，以赛亚书也有预言，这里也有预言春雨要降临，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里如果只是一般地面上生活所需的农作物，但是他后面第二节说，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这里又谈到了所谓的拜假神的那一些 行邪术的动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去拜巴利，他们认为巴利就是生殖之神，农业之神，拼命求巴利，但是神就不惜借着以利亚不求雨，然后呢雨就三年六个月不降在地上，来挽回他们的心，让他们回归到这一位创造大自然、掌控大自然这一位神。神是按时候降下雨水的神，要回归到这一位神才对了。所以真假就从这里可以分辨出来，真假神、真假牧者、拜假神的假先知，他们什么白白安慰人，没有办法安慰人。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也有真先知跟假先知的一些搏斗啊。那么第二节的下半段说，白白因为白白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如因无牧人就受苦。假牧人可能是包括那一些异教的那一些偶像崇拜，也包括过去以色列这些牧者没有好好的牧养他的群，他的羊。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有提到了，神呢在责备那一些只知牧养自己的那些牧人。那么神也要亲自兴起一位牧人，就是大卫。所以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当然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牧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跟参考。因为牧人呢只知牧养自己，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这里很多了，这个瘦弱的没有把它养壮，有病的呢没有把它医治，受伤的没有裹伤，被追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只是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羊迹分散就在成了一个一切偶野兽的食物。神的羊流离在各高岗上，在全地上无人寻找，无人去寻。所以神呢就警告这些牧人，要做好牧人。但是最大的一个应许就是神要兴起大卫起来做牧人，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二十三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等等等。好，这里呢就预言了神要亲自兴起大卫成为他的好牧人。在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大卫早就死了，怎么大卫还会从死里复活？分明这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所以看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这里提到春雨来临了，神要兴起好牧人，然后呢大家要归真，神要领回他的羊，选民要成为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一再在历史上不断的在应许的。所以先知勉励他们要求这个圣灵，那么神也要应允他们的祷告，神要呼召他们。第八节有说我要发嘶声，就好像那个吹口哨啦，那个牧人呢在呼召他的羊群一样，所发出的声音要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人数必增加如同以前。那么后面也记载那一些所谓的亚述啦、黎巴嫩啦、这些埃及的这些权柄通通没有了，然后呢让这个选民呢所有的都能够倚靠神。从这里让我们知道，当真牧人出现，假牧人就要败坏，而且呢神要亲自眷顾自己的羊群，神不会任凭这些假牧人继续来败坏他的羊群。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要兴起在选民当中，要 成了救世主的一个角色身份来到世界。神要施行拯救，而且要执掌权柄。神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救世主来到世上，他要成全救恩，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昨天有提到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马太福音16章18节，救恩从犹太人开始，保罗时代传福音，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自我断定不配得救恩，所以保罗他们就转向外邦。所以救恩先从犹太人开始，因为一时他们不接受，救恩就转向外邦。但是犹太人也不是长久不信，昨天我们引用罗马书的第11章，那里提到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这个就是福音的路线。犹太人先得到救恩，当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犹大那个地方传福音，第一批来信主的就是那些主耶稣的门徒，还有那些3000人。但是后来呢，兴起了保罗往外传福音，最后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这些外邦人呢，为什么能够得到救恩？这原本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只是一个先后顺序不一样而已。在罗马书的11章25节，这里提到了，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了。这里又谈到除罪就是立约，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立约的血。神早就跟选民立好了，只不过是到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能够除罪了。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呢？我们看当今全世界犹太人能够来信主的还不多了，特别是归入我们真教会的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一些犹太人或是犹太裔的外国人，慢慢的有来接受真耶稣教会，归入我们教会里面那么但是呢，大规模的来信主，这里又谈到了另外一个渔民，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神命定的时候到了，以色列全家那个时候还存留的以色列人，会因为来信耶稣全家得救，就实现了神要从雅各家来出现救主，要除掉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来实现立约的立血这个血的约，血的立约。感谢主了，我们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因为这样来得到福气蒙恩。我们好比是野橄榄的枝子但是呢，因为本树的枝子犹太人不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被接上。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要谦卑，因为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要谦卑。我们本来是跟以色列的诸约无份的，但是后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应当庆幸，而且珍惜。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我们特别蒙恩，我们看到了疫情这么严重，但是主还是保守我们。虽然有起起落落的疫情，但是相对的，我们还是比较平安。我们应当要庆幸，也不断的要来祷告。我们看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神的仆人也会因为灾难而丧失生命。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余下的光阴到底有多少，有多久，我们应当要好好把握。就像众先知一样，有的能够服侍很长的时间，有的一瞬间就不见了。我们能够到底服侍神多久不知道，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做完了工，主若愿意就把我们接走了，不知不觉就这样接走了。我们感叹生命的无常，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切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心中有神，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就不怕任何的灾难会临到我们。我们从先知书里面看到神的一个作为，历史上神如何的扭转局势，让选民能够看得清楚， 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应当要常常做这种动作。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讲，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19首。